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聚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主，在这万区被谬的时代，你赐下你的话语来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警醒。你透过这些先知在向以色列民宣告对列国的审判，你也今天向我们宣告你在地上邦国的审判。主啊，求你来保守，也求你来怜悯属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敬畏的心，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持守你的正道，也让我们成为这个地上的守望者，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教会，为众弟兄姊妹，为这个全地来在你面前来守望。主啊，请你来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胆量，有智慧，能够宣讲你的话语，能够传福音给万民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读阿摩斯书。阿摩斯也是一位先知，他是南国犹大人，但是神呼召他以后，神让他向北国以色列宣告，这是很特别的一位先知。跟阿摩斯同时代的先知有以赛亚，有何西阿，也有后来我们也将要分享的弥迦书、弥迦，还有约拿。我们刚才说阿摩斯是出生在南国，是接下第一节说到是提哥亚人，提哥亚 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附近。他的身份呢，他以前是以放牧为生的，后来呢也在后面的第九章也给还是第七章也提到他也是这个治理上述也是做那些工作的。就是从他这个出生是很地位很卑微的人，很低微的一个人，但是神信息他来传讲神的话。我们也看到前面这些先知并没有显赫的，有许多是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显赫的家世，神就是使用这些在人看来特别愚拙特别卑贱的人来兴起来传讲他的话语，就像神耶稣基督接续十二门徒一样。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看到地上许许多多的神的工人，真的是在人看来非常的卑微，非常的好像是不配，但是神就使用这些不配的人。神使用他就是向北国以色列来宣告，来说神的预言，这是阿摩斯。特别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阿摩斯所处的年代说得很清楚，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那么当时南国王是乌西亚，北国王呢是耶罗伯安。在北国的这个王里面，耶罗伯安这个名字出现过两个，第一个王就是耶罗伯安，那第一个王是把这个北国把十个支派带出去成立北国，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也叫耶罗伯安。那么这个阿摩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是提到是大地震。那么大地震具体是哪一年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在后面的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五节，也同时也提到了这次地震。那么撒迦利亚那个先知已经就是这个百姓被掳了，就是那个地震这些事已经发生过了。那么在这个神呼召阿摩斯的时候呢，还没有发生地震，但是这个阿摩斯书是在地震以后写出来的。在地震前的两年，神呼召了他得末世论以色列，那么就向以色列，向北国以色列来宣告神的审判，说神的预言。所以下面整个是对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宣告。第二节说，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这个他指的阿摩斯，阿摩斯下面整个是阿摩斯代表神来向北国以色列宣告神的审判。耶和华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这一句话我们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刚刚查完的约珥书就提到， 约珥书的三章十六节是一样的。那么阿摩斯呢，其实就是在约珥这个先知后面的，他在约珥先知在他的前面。说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地要枯干。牧人的草场，那牧人的草场，那牧人带领他的羊群，那肯定是比去那个水草肥美的地方。那么这个草场，那是适合放牧的地方，那就是应该是有草有水的地方，但是要悲哀了。那下面说得更清楚，加密的山地要枯干。加密在什么地方呢？加密在以色列西北地中海的沿岸，那靠海那个沿岸，那个就是比较肥美的地方，是树木特别茂盛的地方。那现在是牧人草场悲哀了，这个树林茂盛的这个加密山也枯干了，这就意味着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这是宣告神要将要向北国以色列要审带来进行审判。也就是神要审判是将这北国以色列最赖以生存的最肥沃的土地让它有枯干，那就是干旱。可能是那其实神对我们的惩罚，我们今天也常常领教，神对我们的惩罚，他一定是把我们特别看重的，在我们特别看重的事情或人身上稍微下手。神不会对我们不痛不痒的，或对我们的仇敌审判来惩罚我们，这不会的。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特别看重金钱，甚至在他的金钱上来做文章，往往让他手里面所有的都要拿掉，以前很富足，最后变得一穷二白。有的弟兄姊妹特别看重自己的孩子，到神审判的时候，神往往在他孩子上面做文章，这我们是看到的。说神审判以色列，那么神看到以色列特别赖以生存的草场，这个没有羊群没有草吃的时候，在没有树木的时候，整个全地都干旱枯干的时候，无粮可吃啊！就像约珥书提到的，他没有献祭的东西到神面前。那下面整个从第三节到二章的五节，那就是神首先对以色列的周围的列国，包括犹大，先宣告审判，然后从二章的六节一直到最后结束，全部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那么为什么要对周围列国审判呢？特别是对于这些除了犹大以外的其他的外邦国家审判呢？我们一会儿最后可能做一点分享。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首先是对以色列周围的这个国家亚兰，亚兰在什么地方？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一带。大马士革我们知道是现在是属于这个城市还在，这个名字还在。那么大马士革在当时是亚兰这个最大的一个城邦，所以这个提到这个大马士革，其实就是代表这个亚兰。说大马士革说亚兰全地三番四次不断的犯罪，三番四次那就形容不断的重复的犯罪。神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神定义要刑罚，定义要惩罚。为什么要惩罚呢？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打粮食铁器那是要为自己的肚腹去做事的，但是他们用这些铁器去打基列。基列什么意思呢？基列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还记得，就是基列人，那是基列人，是基列。所以约旦河东，基列在约旦河的东部，那是这个时候是属于北国以色列。也就是亚兰对北国以色列进行攻击，要侵占，要掳掠。所以我们从这儿看，亚兰的罪行就是对神的选民，针对选对付神的选民。这个其实在特别是第四节提到说，我却要降祸在哈薛的家中， 烧灭别哈达的宫殿。关于这个亚兰攻击北国以色列这个事件，在列王记下记载过，也是第十章的32到33节特别提到了哈薛，当时亚兰王就叫哈薛。那么别哈达是谁呢？别哈达是这个亚兰王哈薛的儿子，后来继位，降火在他的家中。那么对于这个国王来说，他的家那就是整个亚兰，烧了他的宫殿，把全地都烧了。第五节说，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大马士革呢，代表整个亚兰。这门栓呢，我们现在我们的家里面都有门栓，这个门栓是防护的。那么神把这个门栓折断了，也就是这个家失去防护了。这就意味着大马士革整个被这个亚兰全地，它的防御的攻势失去作用。我们人常常去借这个结固城，借得越结实越好，但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东西在神的眼里面什么都不是。建除亚文平原，亚文平原在今天的黎巴嫩北面啊，它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那个时候是属于亚兰的。所以建除这个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伯伊甸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北部，神把这个居民和掌权的，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亚兰从国王到普通的百姓，神解除。下面说，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吉尔在哪儿呢？吉尔在就是巴比伦与以兰的那个交界处，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的那一带。我们从这个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我们看到，我们往后翻一下第九章第七节啊，怎么说的？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七节，特别是最后说，领亚兰人出吉尔吗？就这句话，我们知道，就是神以色列人呢，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神提到这么一句话，我们前面分享过，就是神从埃及地来差遣摩西把他们领出来的同时，神还做了其他的工作，那就是神把非利士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从那个克里特岛，从地中海的中西部的克里特岛领出来，领出到那儿也把这个应许之地去领。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后来从圣经里面看到，神就是把这个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就放在以色列的眼皮底下，今天也是，所以他们世代为仇。以色列如果不顺服神，神必然会兴起这个非利士人来治理他。那同时除了领非利士人出这个加菲托，就是克里特岛，还领了这个亚兰人出吉尔，就是我们前面这儿提到的吉尔。说这是吉尔，就是亚兰人的老家。那么这次呢，说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那么亚兰人最后被亚述确实再次掳了走，又带回老家了。这是神的审判，这是耶和华说的，说神说的话，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那么这是宣告预言，后来确实发生了。因为阿摩斯这个时代是乌西亚王，北国以色列的王是耶罗伯安的时代，那么距离北国以色列灭亡可能也就是20-30年的光景了。下面是对第六节，是对非利士的审判，说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儿跟前面是一样的，还是三番四次生不免去他的刑罚，神不会赦免他，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 掳掠众民，这个众民很明显是以色列人。掳掠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交给了谁？交给以东了。其实是这个非利士人呢，把这些以色列人抓起来以后，掳了走以后呢，作为奴隶卖给了以东人，到以东为奴。这是非利士的罪。这个加沙是非利士那个地的一个重要城市，那么加沙在这儿也是代表整个非利士。第七节，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那么神对非利士的惩罚也是如此，我必剪除亚什兔的居民和亚什基隆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隆，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儿提到了亚什兔、亚什基隆和以格隆这三个城市，这三座城是代表了整个非利士全境，就非利士全地的居民都会被剪除，包括那些掌权的。这跟前面啊亚兰是一样的。而且说非利士所余剩的必都灭亡，非利士所余剩的，那么到现在非利士人还在，还没有灭亡，这个应该是在主再来的时候这些都会灭亡。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不幸的都会灭亡，都会沉沦。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在先知书里面经常我们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分量可不轻，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是信实的，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神不会说些虚谎的话。也就是这次的这个预言，神透过阿摩斯向北国以色列宣告的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这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凡是神定义要审判的绝不会有漏网之鱼，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的提醒。我们信主真的不要心存侥幸，我们要时时刻刻来警醒预备，不能侥幸。第九节，这下面是对推罗的，说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其中有一个罪和非利士人一样，把以色列百姓交给了以东，卖给了以东，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是每次重复，也就是说必不收回神的审判，神说出话一定会审判，不会收回。其中推罗还有一条罪，就是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弟兄很明显指的以色列民，难道推罗和以色列民是弟兄吗？那其实他没有这个太多的血缘关系，不像以东，下面会分享以东。那么这个推罗其实是当时腓尼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这个推罗是代表整个腓尼基的。那当时呢是在撒母耳记的五章十一节和列王记上的五章一到十二节都记载过，指的是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代，腓尼基与以色列人修好订立的盟约啊，当时有这个记载，说指的是这件事情。神说，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他们不纪念，就是不守约，跟以色列民签了协议，应该守约，但他不守，失去信用，神会惩罚。那今天也是，其实我们今天好多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守约，常常在神面前发誓立约，说完就忘，甚至记得也不愿意去兑现。这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个光景。神说，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下面是以东的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一样的，为什么呢？ 因为以东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以东和以色列那是兄弟啊，因为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那是亲兄弟，是一母同胞，是双胞胎，那是亲兄弟。所以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那么以东人和这以色列人那非常近，但是他们不纪念，而且拿刀去追赶兄弟，毫无怜悯。那其实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在以扫和雅各的那个时候，以扫因为雅各欺骗了他，就开始追杀雅各，所以雅各躲出去躲了好多年，躲了20来年。所以那个时候，就从他们的祖先以扫就开始，他们对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后裔这个愤恨是代代相传。说发怒撕裂，永永怀愤怒，到现在也是。虽然现在以东的名号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后代对以色列人的愤恨仍然存在。那么他后代可能现在就是一部分的阿拉伯人被同化，也许就是伊斯兰教。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话是一定是会应验的，而且永怀愤怒啊，这个是这个仇恨是没法消的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彻底解决。第十二节，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那么这个提曼和波斯拉都是以东非常重要的一些地区，这指的是以东全地都要被神审判，神不会放过。这也提醒我们，在我们主内，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真的要彼此和睦，神让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彼此相恨。那耶稣基督就说嘛，恨人的就等于杀人，如果恨我们的弟兄，就等于用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那在以弗所说的4:26神也提到说，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神也知道我们常常发怒，神也发怒，我们也常常发怒，但是我们发怒不要到日落。那到了日落睡觉时候，我们该息要息，第二天不要再把这怒气带到第二天啊，这是神的教导。为什么这样？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含着怒去休息，这一晚上我们可能休息不好，这个怒气一定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所以神真是极大的恩典领导我们。第13节是对亚门的审判。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刨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这是亚门人的罪行，两个罪行，把激烈这个孕妇肚子刨开，这是犯罪啊，是杀人的。就像今天就是这个世人堕胎不讲一回事，不当一回事，堕胎就是犯罪啊。不管这个婴儿在这个在肚腹里面有几个月有几天，只要是堕胎那就是犯罪。所以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能堕胎的。他还有一个罪是扩张自己的境界，就是把以色列的地盘土地据为己有，来把那个界限要挪移。那其实我们从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就可以看到，神给每一个人，给每一个邦国都是定了界限的，定好了界限，人是不可以越界的。我们有看得见的界限，也有看不见的界限。那看得见界限，现在这个世界上国家打来打去的业余那个国土，现在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一个国家侵占别的国家领土，但是在其他的经济方面去掠夺，这也是越界。那么在属灵上我们也常常越界啊，这个我们要引起注意，我们要守好自己的本分，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去过多去干涉啊，因为我们做我们自己分内的事。神让我们呼喊我们就呼喊，神让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但是在好多事情上我们把这个界限要守好。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守不好自己神给我们定的界限而犯罪得罪神。 第十四节，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他们的惩罚是征战呐喊，征战呐喊那就是双方在交战特别如火如荼的时候，在高潮的时候，旋风狂暴，那这些都是指的神愤怒的审判。正在呐喊、狂风、旋风、狂暴，神的愤怒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来实行的审判。点火在拉巴城内烧灭其中宫殿。拉巴是亚门的首都，也代表整个亚门。这个亚门是被战火烧灭。这个时候还没有应验，最后一定会应验。是他们的王和首领一同被掳去，这儿没有提到居民，说他们的王，亚门的王和亚门的这些领袖都会被掳去。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儿第一章我们就分享完了。第一章我们看到给我们极大的提醒，那神为什么要对以色列宣告审判之前要对周围的列国要进行宣判？这其实我们联想到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常常觉得，哎呀，这个信息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听了就好了，好像就是针对他说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是觉得这是我们听到是为别人去听的，不是为自己听的，往往听到时候说，哎，只适合他，很少考虑适合自己。这是一部分弟兄姊妹这儿有一种现象。这正如神对以色列邻国的这个审判宣告审判一样，那实际上这些都是神向北国以色列宣告的。那神之所以向北国以色列宣告对邻国的审判，就是让北国以色列要警醒，要回转。神让他们知道，神不仅是北国以色列的神，不仅是南国犹大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是不偏待人的，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人，这是在罗马书和彼得前书里面说的。所以地上的每一个邦国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交账，就不管北国以色列 那么列邦所有的人都将来向神要交账。那今天地上也是，今天地上的每一个邦国，无论是中国、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各国，将来都要向神交账。这是绕不过去的弯儿。说没有人有犯罪的特权，虽然现在有些君王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为所欲为，但是在神面前没有犯罪的特权，犯了罪神一定会追讨。所以这也告诉我，我们听到就是为了自己听，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是为我们自己去读，不是用这些话去诓别人，不是用神的话去指责别人、诋毁别人。但是这个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是别人犯罪我们不去指责，我们就要做守望人，但是我们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神的话是要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听到的都有能够扎心，然后到神面前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成为那个盐，成为那个光，因为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啊。这是阿摩斯书的第一章。那第二章还有摩押还有犹大之后对以色列要进行宣判。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